孙处，字季高，是会稽郡永兴县人。户籍上登记的名字是季高，所以表字在世间通行。年轻时任性使气，高祖向东征讨孙恩，季高出于义理，乐意跟随。高祖平定京城，任命他为镇武将军，封为新沂县五等侯。广固战役中，他率先登城有功。卢循作乱时，孙楚在石头城防守栅栏，戍守越城扎浦，在新亭击败贼军。高祖对季高说，这伙贼人即将被击败，应该先捣毁他们的巢穴，让他们逃跑时无处可归头，这件事非你不可。派季高率领3000人渡海袭击番禺。起初贼人没有防备海路，季高到达东冲，离城10多里，城内还不知道。卢循守城的战士还有几千人，城池非常坚固。季高先烧毁船舰，全力登岸，恰逢天降大雾，从四面登上城墙，当天就攻克了城池。卢循的父亲卢谷、长史孙建之、司马于汪夫等人乘小船逃往始兴。季高随即分派镇武将军沈田子等人讨伐平定始兴、南康、临贺、石安等临表各郡。卢循从左里逃跑，但兵力仍然强盛，从领到回师袭击广州。季高抵抗作战20多天，卢循才被击败逃跑，斩杀了10000多人。追赶到玉林，季高生病无法穷追，卢循于是得以逃往胶州。1107年4月，季高在靖康去世，时年53岁。追赠龙骧将军、南海太守，封为侯官县侯，食邑1000户。9年，高祖感念季高的功劳，于是上表说，孙季高在岭南的功勋已经得到褒奖追赠。我进一步考虑，卢循作恶长达12年，占据整个区域，如果他的根本未被拔除，有地方投奔，召集残余势力，仍可能成为祸患。我军孤军远征，要劳烦朝廷谋划。而季高渡海万里，投身洪流，如波击电池，按日迅速到达，于是突然平定南海，捣毁他的巢穴，使卢循进退无依，乘青州远逃。不到1个月，凶恶的妖贼就被歼灭。荡平扫除的功劳实际上非常巨大，往年所赠的官职仍然不够优厚，我认为应该再追赠一个州的官职，保留他本来的封号，希望使忠诚功勋不埋没，劳苦臣子得到激励。于是又追赠胶州刺史，将军职位不变。他的儿子孙宗室去世，孙子孙清公祭祀。孙清公去世，曾孙孙彦祖祭祀。齐朝受禅让，封国被撤销。蒯恩，字道恩，是兰陵郡城县人。高祖征讨孙恩时，县里征派他做征民，充当乙士，让他割马草。蒯恩常常背负大捆草，超过别人1倍多，每次把草扔在地上，感叹说，大丈夫能拉30弓，怎么能充当马士。高祖听说后，就给他武器，蒯恩非常高兴。自从征讨妖贼，他常常率先登城，斩杀很多首级。不久熟悉战阵，胆量力气过人，诚心忠诚谨慎，从没有过失，很受高祖喜爱信任。在娄县作战时，被箭射中左眼。跟随平定京城，进兵安定京邑，以宁远将军身份领状。随镇武将军道归西征，俘虏桓仙客，攻克偃月垒，于是平定江陵。1107年，贼人张坚占据应城反叛，蒯恩击败了他，封为都乡侯。跟随讨伐广固，又有战功。卢循逼近京城，蒯恩在察浦作战，贼人退走。与王仲德等人在南陵追击击败卢循的别将范崇明。卢循逃回广州后，蒯恩又率领1000多人随刘藩到始兴追击徐道富，斩杀了他，升任龙骧将军、兰陵太守。高祖西征刘毅，蒯恩与王镇恶率清兵袭击江陵，此事记载在《镇恶传》中。以本官担任太尉长兼行参军，率领2000人随益州刺史朱灵石讨伐蜀地，到达彭摩，蒯恩所部在前，大战从早晨到太阳偏西，勇气更加振奋，贼军败逃。进兵平定成都，升任行参军，改封为北至县五等男。高祖讨伐司马修之和鲁宗之，蒯恩与建威将军徐魁之一起前进，徐魁之战败身亡，蒯恩在堤下布阵。鲁宗之的儿子鲁轨乘胜攻击蒯恩，箭如雨下，喊声震地， 蒯恩整顿激励将士，布阵坚固严密。卢轨多次冲击都不能动摇，知道无法攻取，于是撤退。高祖称赞他善于统军稳重。江陵平定后，又到石城追击卢轨。卢轨弃城逃跑，蒯恩追到襄阳，鲁宗之逃奔后秦，蒯恩与诸将追到鲁阳关才返回。蒯恩自从跟随征讨，每逢危急总是率先于诸将，常常攻陷坚阵，突破敌围，不避艰难险阻，共经历100多次战斗，身受重伤。高祖记录他前后功劳，封为新宁县南，食邑500户。高祖世子任征虏将军，蒯恩以大夫左立身份兼任中兵参军，随府转任中兵参军。高祖北伐，留下蒯恩侍卫世子，命朝中士人与他交往。蒯恩更加自谦，与人说话常称呼对方的官位，而自称鄙人。安抚对待士卒很有纪律，众人都亲近依附他。升任资义参军，转任辅国将军、怀陵太守。世子开府，又任从事中郎，转任司马、将军、太守，职务不变。入关迎接贵阳公刘义真。刘义真返回至青泥，被佛佛、赫连勃勃的军队追击，蒯恩断后，连续力战多日。刘义真前军奔散，蒯恩的军队也伤亡殆尽，被敌军俘虏，死在敌境。他的儿子蒯国才祭祀。蒯国才去世，孙子蒯惠度祭祀。蒯惠度去世，没有儿子，封国被撤销。刘忠，字世之，是彭城郡彭城县人。年幼时丧父，依靠同乡人中山太守刘固一起居住。从小有志气魄力，常因贫贱而慷慨激昂。隆安四年，高祖讨伐孙恩，刘忠愿意跟随，在余姚、夹口攻打巨章、海盐、娄县，都摧毁坚固阵地，突破敌阵，每次都有战功，担任刘牢之的镇北参军都护。高祖每逢有军事行动，刘忠不辞艰险繁重，专心尽力，很受喜爱信任。义旗将要建立时，高祖任命刘忠为主郡主簿，第二天跟随入京城。将要前往京邑时，高祖命令说，凡是彭城沛县同乡前来赴义的，都可以依附刘主簿。于是建立义队，常在左右，接连作战都获胜。第二天，桓谦驻扎在东陵，卞范之驻扎在富州山西。高祖怀疑贼人有伏兵，回头环视左右，正好看见刘忠，对他说，这山下应当有伏兵，你可以率领部下稍往前去扑击。刘忠应声驰马前进，果然有伏兵数百人，一时奔逃。桓玄西逃，那天晚上高祖停留在桓谦旧营，派刘忠连夜占据东府，转任镇军参军都护。桓兴侵犯溧阳，派刘忠协助豫州刺史魏永之讨伐他，桓兴立即逃奔。刘忠被任命为南齐国内史，封为安丘县五等侯。他陈述自己的家事，改葬父亲、祖父及亲属十人的丧事，高祖后家资助供给，转任车骑长史，兼行参军。司马叔凡与彭城刘氏、刘怀玉等人从藩城进攻邹山，鲁郡太守徐庸失守，刘忠率军讨伐平定他们，随从征讨广固。孟龙福陷阵战死，刘忠率左右直入敌阵，夺回他的尸体而回，被任命为镇武将军、中兵参军，代替孟龙福兼任广川太守。卢循逼近京城，徐赤军违背调度命令，在南岸战败。刘忠率部下据守栅栏，身受重伤，贼人不能攻入。卢循向南逃跑，刘忠与辅国将军王仲德追击。卢循先留下别帅范崇明率精兵高舰占据南陵、夹江驻扎两岸。刘忠亲自去侦查贼情，天降大雾，贼人用钩子勾住他的船。刘忠乘机率左右攻击敌舰船舱门，贼人急忙关门抗拒，刘忠才从容返回，与王仲德攻打范崇明，范崇明败逃。刘忠追讨100里，烧毁其船只车胜，又随刘藩到始兴追击徐道富，斩杀了他，不任太尉行参军、宁朔将军、下邳太守，代替孟怀玉兼任石头术士。高祖讨伐刘毅，刘忠率军接应王镇恶。江陵平定后，随即随朱灵石伐蜀，担任前锋，由外水进军，到达彭摩，距离成都200里。伪冠军征讨都护乔抗等人在两岸联营，层楼重炸， 号称3万人。刘忠当时脚病不能行走，朱灵石于是到刘忠处商议说，现在天气盛热，而贼人严兵据守险要，攻打未必能攻克，只会增加疲困。估量他们军心恐慌，必定不能持久，我想暂且养精蓄锐，等待他们的漏洞，有隙可乘再进攻，才可以成功。但决战在两阵之间，您本有所委托，您的意见如何？刘忠说，不然，先前我们扬言大军向内水进军，乔道福不敢放弃浮城，现在我们重兵突然到来，出其不意，蜀人已经吓破胆了。贼人现在凭借兵力据守险要，是恐惧不敢作战，并非能持久坚守，趁他们凶惧，进锐攻击，势必攻克，擂鼓前进，成都一定不能守住。现在如果缓兵相持，他们将知道我军虚实，浮城军队忽然汇合来对抗我们，人心既已安定，良将又聚集，那时求战不能，军粮无资，就会被蜀人俘虏了。朱灵石听从了他，第二天进攻，攻破两城，斩杀其大将侯辉、乔深，直平成都，因广固战功，封为永兴县南十邑500户，升任给事中、太尉参军事、龙骧将军、高阳内史，兼任石头术士。高祖讨伐司马修之，前军将军刘道廉留守东府，统领屯兵。野亭有群到数百人，夜袭刘忠营垒，刘忠抵抗击破他们。当时大军在外征讨，京城扰乱恐惧，刘忠因不能镇遏，降号为建威将军。平定蜀地战功，应当封400户南，因已有封爵，减少户数，赐给其次子刘敬顺高昌县南十邑100户，不久恢复本号龙骧将军。十二年，高祖北伐，又留下刘忠镇守居守，增加他的兵力，又命府中设置左使。荆州刺史刘道廉进献名马三匹，以及精美华丽的城具，高祖全部赐给刘忠的三个儿子。十四年，升任右卫将军、龙骧将军，职务不变。元熙元年去世，时年43岁。他的儿子刘敬义继嗣，刘敬义官至码头太守，去世。儿子刘国仲继嗣，齐朝受禅让，封国被撤销。刘忠的次子高昌南刘敬顺去世，儿子刘国虚继嗣。刘国虚去世，没有儿子，封国被撤销。余秋敬，字玉之，是东海郡潭县人。年轻时随谢玄讨伐苻坚，有功，封为关内侯。隆安年间，随高祖征讨孙恩，戍守巨章城，被围困数十天，没有一天不作战，身上多处受伤。到余姚喝浦，击败贼人张彪，追到海盐救治所及楼县，在葡萄口与孙恩水战，又受重伤。追击孙恩到豫州，又到石路头，返回海盐大筑，连续作战有功。元兴元年，又随高祖东征临海，在石不顾与卢循相持20多天。二年，又随高祖到东阳，击败徐道富。同年，又到林松学击败贼人，追到永嘉千江，又到安固，多次作战都有功劳。三年，随从平定京城，安定京邑，被任命为燕国内史。义熙二年，被任命为龙骧将军，封为龙川县五等侯。随高祖讨伐广固，在临渠击败贼人。卢循逼近京城，孟昶、诸葛长明等人建议奉天子过江，余秋敬在朝廷上提出异议，当面驳斥孟昶等人，高祖非常赞赏他。他建议伐树，在石头城树立栅栏，被任命为鄱阳太守，将军职务不变。统领马步十八队，从东路出鄱阳，到达五母桥。卢循派将领殷头担任上饶令，1000多人守旧城，余秋进攻打并攻克了他。卢循又派童敏之担任鄱阳太守，占据郡城。余秋进从余干部到直赴鄱阳，童敏之退走，余秋进追击击败他们，斩首数百人。又随刘藩到始兴讨伐斩杀徐道富。八年，被任命为宁蛮护军、浔阳太守，率领文武二年随从征讨刘毅。事情平定后，补任太尉行参军，不久加授镇威将军。九年，因前后功劳，封为望蔡县南十邑500户，加授龙骧将军。讨伐司马修之，又有战功，军队返回，被任命为辅国将军、山阳太守。宋台发布令书，任命他为秦郡太守、都城刘郡士、 将军职务不变。元熙二年，宋王令叔任命他为高祖第四子刘义康的右将军司马。永初二年，升任太子右卫帅。第二年，在任上去世，时年60岁。追论讨伐司马修之的功劳，晋爵为子，增加10邑300户。他的儿子于庚祭祀，于庚去世，孙子于喜祖祭祀，于喜祖去世，曾孙于世宝祭祀。齐朝受禅让，封国被撤销。使臣说，诗经说，没有话不得到回报，没有恩德不得到报答。这些将领都出身于平民，出自差役仆役割草放牧之中，只是因为一心忠于君主，所以能奋发如同灵异。至于冲锋转战，百死而不顾一生，是由于他们心智专一。于是享受封侯的回报，诗人的话确实可信啊。